我想我们读过了《使徒行传》的前八章啊，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略略的看见神在他整个工作的这个方式里面啊，他有他一定的做法。好，那么这个做法是什么呢？我先交通一下啊，总的原则就是呢，神要那个侍奉的范围扩大。那我们晓得他是借着环境，我们晓得因为四地板的缘故啊，门徒们四散，结果是四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这个福音的就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但是呢，这个侍奉深度的这个增加呢，就是借着器皿，所以神常常借着环境催促神的儿女们往前啊，叫使得国度开始开展。但是呢，神的教会要有深度的时候呢，神就必须要得到器皿。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见啊，神这两种的方式交替的用，一面扩张了，另外一面呢，借着所得到的器皿把它加深了，或者说呢，把它提高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这个能使侍奉的教会侍奉的深度加深的这些器皿的本身呢，他们也需要神在他们身上再做挖深的工作。所以这些器皿当他们的精力被挖深的时候呢，那么整个教会的光景就开始升高了啊。当我们晓得神在这里得出这些器皿，我要再说啊，不是光是为着他们的本身，那是为着教会，更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会看见使徒行传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那个工作的手法方法啊。那么所以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章很出名的圣经，讲到使徒保罗蒙恩得救的经历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不仅是保罗蒙恩得救的经历，也是主在这里要得罪一个器皿，为了他下一步的工作啊，神要得罪一个器皿。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啊，这个是重要的原则，这是在侍奉中也是这样，神在教会里必须得出一些器皿，这些器皿呢能把神的祝福把神的心意带进来，那么使整个神的教会的光景就开始升高。然后升高的时候呢，神就借着环境在催促他的教会再往前扩大啊，扩大的时候神就再得出器皿啊，也就是讲两千年教会历史不断的这种方式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作用，我们看着教会不断的扩张，教会不断的升高啊，神的丰富呢就不断的显在教会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认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方面向往神的国度，另外一面呢，要求主给我们深处有一个爱慕，盼望能在神的手中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一个心愿，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么在第九章这里呢，我们晓得，他前一半啊，特别是讲到使徒保罗的一个蒙恩得救和蒙召的一个经历。那么我想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呢，那么后来被称作外邦的使徒，那么现在的工作呢，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之后呢，就是工作呢开始往外邦走，或者往外邦去啊，更艰难，因为你在希伯来人在这些犹太人中间的工作呢啊，那么他们多多少少一点的背景，但是呢一跨过这个范围之后啊，我们知道是完全是个异教的世界，那里不仅充满着当时希腊的这许许多多的异教啊，这种敬拜的风气，并且呢用希腊的那种文化这些思想也是深深的影响着他。所以呢现在神要把他的工作从这个范围里面移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在开始预备一个重要的器皿。那么神在这里呢，那么得做使徒保罗，我们晓得后来保罗被称作外邦的使徒，对吧？他把他的福音带到外邦，这是神一部重要的一个计划，神重要的一部的作品。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在蒙恩得救之前呢，他的光景是完全是与神相敌的啊。那么他的光景呢，我们简直不可能想象这样的人呢主还会拣选他，对不对？但是主确实拣选这么一个器皿。 所以他一开头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哈，他说呢，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他不仅威吓别人，威吓别人啊，并且那个凶杀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原文就是 murder， 就是谋杀啊。你告诉我，你如果不离开这个耶稣教的话呢，我就把你谋杀，把你杀掉。看这个人，他那个时候是这么一个抵挡教会的一个人嘛。那我们知道，到后来保罗写他自己的传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知道他那个属于一种盲目的宗教狂热，他是为着他祖宗的律法，为着犹太教，就是一种的盲目的一种热心。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很多宗教，属于宗教的狂热，就瞎着眼呢在那里侍奉。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的情况也是这样啊，他是非常的狂热。那么他逼迫基督徒啊，那么去求见大祭司，给他文书啊，那么要给这个大马色的各会堂啊，他说要找着信奉这道的人呢、啊。他说无论男女都准他们怎么样，把他带到什么耶路撒冷去啊。那个时候因为他不认识主的救恩的，他以为他侍奉过去他那个犹太教还是真正的侍奉神，他以为他向着神很绝对，一定要把这些异教徒，他把基督徒看成异教徒，把他铲除。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拿着这个文书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字，有一个词很重要，信奉这道啊。那么也可以讲说呢啊 ，people of the way， 就是呢，逼迫这条道路上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当中啊，有的人蒙恩得救了，但得救就得救，他只知道上天堂，并不知道主的道路在哪里啊。我们晓得神做事有他的道路的，在这里呢，在使徒行传里特别这是一个重要的词义啊，叫做信奉这道，就是道中之人啊。他们是一般呢比其他的基督徒呢更明白主心意的，是一般走主道路的人。那么保罗知道这一般人是特别爱主的，所以呢他就逼迫这一般人。我们知道两千年教会历史，我们很多政治上的逼迫啊，对基督徒的逼迫，都是压迫那个最爱的基督徒啊，就是信奉这道道中之人啊。今天呢，主不仅叫我们蒙恩得救啊，因此呢，也要叫我们成为这条道路上的人啊。那么也可以说呢，他们所以受逼迫，是因为他们走在这条道路上面。今天呢，就是你在地上，你要真正走主的道路的话呢，这个逼迫是免不掉的。这说出这班人是更绝对的跟随主的，他们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所以当他在这里逼迫这班人的时候呢，那么走到那个大马士的半路中时候呢，忽然的天上发大光，我们知道神的怜悯临到他。那么这个大光就四面照着他。那么保罗就整个人呢扑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经历中有两步重要的经历，第一个蒙光照，第二个这个人倒下来。我们晓得一个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很刚硬啊，我们跟保罗差不多的，我们虽然没有他那么厉害啊，他是比同岁的年轻人，他比别人更长进啊。那么在天然方面我们是赶不上他的，就像一个弟兄一样，他讲他每一次都考第一名啊。保罗这个人也是什么都是第一的，所以你看他已经写书信都是第一就没有第二啊，所以保罗都是第一的啊，绝不要第二、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天然上我们赶不上，但是呢在天性上面来讲，我们有相同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起，对不对啊。那么在这里，你这个人的起怎么样能倒下来？你第一步蒙光照，所以保罗在这第一件事情，一个光四面把它照住。什么叫四面照住？无处可逃啊，你没有地方可以跑的。那么四面把它照住啊。那么 他就整个人扑倒在地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两步经历，第一个要蒙光照，第二个要这个人要倒下来，这样在主的手中才能成为有用的器皿。今天我们有的许多时候就只能蒙一点点光，对不对？没有四面都围住，所以我们都跑掉了。这个蒙了多次的光照，没什么大改变，这个人还是没大改变。现在到晚上感动一点点，对不对？回到家里面之后呢，我行我素还是那个样子啊。那么就只能这里呢，神就不容许保罗跑的，所以我们应该羡慕啊，被神的大光嘛，那个照。那么所以这里呢，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有这个感觉，就是第二步的经历很重要。保罗所有的刚硬都倒下去了，他的意志、他的学问、他的骄傲、他的自尊，现在呢全部都倒下去了。神把这个人整个打倒在地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一个人要在主手中被主用了，他如果没有完全被打倒在地的话，在主手中用处很少啊。所以难怪今天呢，很多时候用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不能像保罗这么样的一个绝对的经历啊。所以说跟随主的时候呢，都是半天半地啊，有点欣慰的主，内心还是要抓着实践，这两面。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许保罗还有什么任何的犹豫，一下把他整个打倒在地上啊，一个刚硬的保罗啊，这个本来向着实践很大雄心的一个保罗啊。他最大的一个雄心就是复兴他们的犹太教啊，希望把他以色列人的他这个他自己的祖宗这些遗传的东西，要把他们建立在世界的这个里面。我们晓得保罗是被称作大树的保罗啊，他是在外邦出生的一个犹太人，他完全受希腊式的教育，所以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晓得是罗马帝国在那里掌权的时候啊，罗马帝国的那个荣耀，他是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的。那么这个罗马教用罗马帝国用武力征服这个整个的想征服整个世界啊，然后呢，他们把希腊的这个文化和哲学就带到各地去，所以从外面来看是罗马教的罗马帝国的武力啊，从里面看是希腊的哲学的那个思想啊。所以保罗呢，在当时代他是一个很有雄心大志的一个年轻人呢，就深深的受这两面思想的影响，所以他里面一个很大的雄心大志，他希望在这两个大势力中间呢，把他的犹太教，把他以色列人的这个过去历史上的辉煌呢，也能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大树受了教育之后，受了希腊的教育之后呢，被送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呢，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最严谨的教育啊，他那个时候是进，可以说是进犹太、进耶路撒冷最好的学校，最严格的学校，并且那个在那个最严格的老师底下受最严格的教育啊，所以他这个人里面充满着他自己对这世界的一种憧憬啊，里面盼望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呢能够做些什么，所以神必须怎么样用大光把他打倒在地上啊，那么就把他整个人打倒。感谢弟兄姊妹们，主的显现啊，实在是最大的力量，没有人能抗拒。如果你有被主遇见过的经历，你就知道，没有人能抗拒主的显现。再顽强的人呢，一遇见主，非倒下来不可。我自己过去一点点的经历上面来讲，告诉你是这样。我是当然，我赶不上世界上那些他们那些有智慧、有才智的人，聪明的有成就的人，对不对？那么，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人也有我自己的那个刚硬的点。但是弟兄姊妹们，一碰见主，我们就软弱如水，对不对？整个人都倒下来啊！所以主的显现哈，这个很大的力量。感谢主，他不仅在这里扑倒在地，然后下面就是说听见声音啊，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这里呢，很奇妙的。那么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保罗就说，他说主啊，你是谁呀？主说我就是一种逼迫的耶稣。这句话很特别，保罗从来没有逼迫过耶稣啊。 但弟兄姊妹们，从这一个光照里面，保罗得到历史历代所隐藏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出现了。原来呢，他这个时候看见一件事情啊，他逼迫主的门徒，就是逼迫主的自己。所以保罗主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跟主之间呢，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连结啊！我们必须看见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来自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人摸到我们，就是摸到了主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想说：“我从来没逼迫过你呀、啊，是不是？”但是主说什么？你是逼迫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蒙恩得救的这个经历里面，也包括了神对他的呼召，也包括了神整个心意对他的启示。他在那里得到一个大的印象，他是看见神永远的、永远、永远的慈悲。所以保罗的蒙恩是比较特别的，所有都汇聚在一起。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蒙恩得救了之后呢，磨蹭很多年，然后呢又听见主的呼召了。有再过很多年，慢慢有机会看见这个心意啊。但是保罗那天是所有一起都来了，那个大光就一起都来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他在大马色的城外遇见了元首，碰见了头了啊。等等，我们就看见他到了大马色城里面的时候呢，就被接纳进入基督的身体。因为在这里呢，那么主让他看见一个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有弟兄这样的启示，我觉得很好啊。他说：“你知道那天呢，这个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那么那个大光照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宇宙人。这个宇宙人呢，这个是极大无比呀、那个头在天上，那个身体在地上。”所以呢，你碰到了这个人的脚的时候呢，你等于碰到这个人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呢，保罗就看见了蒙恩得救的圣徒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那一个紧密的关系，原来是头和身体的关系。所以在那个启示里面，保罗就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很可惜啊，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蒙恩很多年之后呢，还不明白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他乃是和主之间的有这么一个生命上一个合作关系在里面。所以我们呢，总是觉得侍奉主啊，好像是为主在地上做一点什么事情啊。我们得救了，加入了神的教会了，是吧？我们就为神做点事情。因为不是的，不是为主做点什么事情，是他用你在做事情，他透过你在做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看见啊。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神的心意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哈、弟兄姊妹，他不仅哈、在这里碰见了基督的身体啊，认识基督的身体。那么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说什么？主啊，你是谁？我们知道，像保罗这样的人呢，要称呼别人为主是不容易的。我们没有犹太教的背景啊，你如果有犹太教的背景，你知道他们只有称神是主，这其他都不可以称呼神。他们这里说主啊，你是谁？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呢，从前他向来他是以自己为主啊，现在他称什么？称主耶稣为主。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啊，跟这个其他你看其他的什么宗教这些，他们那个真的。他们没有这样称呼的啊，只有我们称主啊，主啊，啊，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称呼啊。啊，那么称他为主的时候，就他是主，你就不是主了，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把主耶稣呢另外一个别号叫主啊，另外一个别号叫主啊，我们就称他主啊，啊，那个叫的这个有口无心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所以保罗这是说主啊，那就说现在他不是主了，这主耶稣是他尊重啊，尊耶稣为主。那么 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啊、一生的经历都在这句话里面。他说你是谁？我们基督徒啊，那个更深属灵的经历也是建立在那个你是谁的这个不断的开启和认识中间。这就是保罗后来在新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就讲了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啊，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长进就建立在圣灵智慧和启示灵不断的开启耶稣基督啊。你知道很奇妙的，每一次当圣灵开你眼开眼睛你看见主的时候，你好像就从来没不认识他一样，有这么一个新鲜的这种的感觉在里面。这就是说你是谁，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在蒙恩得救了已经十年了啊，主耶稣我很认识、老朋友了姊妹们，没有的事。你等到有天你主在开启你眼睛的时候，你就看见怎么样，哎呀，这位主你好像从来不认识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在经历上面的一种奇妙经历不断的扩张啊。所以这保罗在这里所问的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义的。那么在有的古卷的圣经里面啊，在那个第五节以后啊，还加说你用脚踢只是难的。我们晓得那个 King James 的那个 version 啊里面就有这句话。那么大多数都没写上，就很变的。不到后来说，他也还会再讲到啊，还会再讲到。那么这里呢，主就对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么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所以他们虽然跟保罗站在一起啊，只听见了声音，却没有看见啊。所以神是特别把这个启示的。是给这个保罗，并且在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则啊，你看见主在这个时候他不直接做事情，他要借着人来显示。我们晓得这是神创造人类以来一直有的心愿，一个心意啊，他的工作愿意借着人来做，因为怎么这是神给人最大的荣耀，他自己可以做的。他做的可以说的又快又好，对不对？但是不，他愿意借着人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我们今天能被神来用啊，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我们应该每个基督徒应该羡慕被神来用啊。如果今天神能透过你做点事情的话呢，哎呀，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啊。所以在这里哈、那么我们看见有很多重要的关于教会的原则呢，在这里都被启示出来了。那么扫罗就从地上起来了，睁开眼睛呢，竟不能看见，好了，眼睛瞎了啊！一站起来，这个肉身的眼睛瞎了，就有人拉着他的手呢，领他进了大马色。那么主把他世界的眼睛给他关闭，保罗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啊。实在是经历的非常的透彻。我们看见保罗从一蒙恩得救开始，这个人的就是大转变，大转变。等下面等等我要讲这个大转变啊，主就立刻把他的肉身的眼睛关闭，这是很重要，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上也是重要的一点。如果主没有办法把我们世界的眼睛关闭的话呢，我们跟随主总是拖拖拉拉的，不能那么爽快，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现在主把他世界的眼睛关闭的时候，那么主就把他自己呢完全启示在他的里面。那么他就啊三日不能看见，也不能吃。那么有人说啊，他这个三天呢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在做什么呢？在后面哈、啊、第十一节那里，主打发这个亚拿尼亚去说，主对他说，亚拿尼亚做什么？他正怎么样祷告啊？所以我们可以晓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三天三夜里面保罗怎么样一直在祷告。那么我们很相信他这个祷告里面有一点几个内容啊。第一个什么呢？为着自己过去的一个光景懊悔，一定懊悔的祷告，一定啊， 向神认罪啊！我相信这个是一定有的一个祷告，对不对？然后呢，他求神赦免，然后呢，他求神更多的向他施恩典，叫他里面的光景能够有更多的开启。这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一种情形，他正在祷告。那么这里面呢，也包含着另外其他的例在里面啊。你知道，任何一个基督徒啊，当他一遇见主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这种感觉。那么我现在有一点点解释，比方在摩西一样啊，摩西上了西乃山呢，40昼夜，圣经讲到什么，也是不吃不喝的。那么神的同在，荣耀在他，对吗？他根本不需要吃喝，对。这就告诉我们说，在经历上面来讲，现在我们那么摩西经历一个大的一个蜕变，啊，这就像什么，像这个毛虫啊，要变蝴蝶的时候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蜕变，对不对？是这个字吧？蜕变啊，那么。就是当一个毛虫啊，它开始吐茧了，把自己这个整个封闭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怎么样？就是不吃不喝，对不对？这个不吃不喝呢，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里面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它马上呢要从这个原来的毛虫要变成蝴蝶了，所以它整个里面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把摩西摆在山上40昼夜不吃不喝？因为在神整个工作的那个过程中间，现在有一个大的转变，啊，神要把律法，神要把会幕启示出来。那这一次保罗也是一样，三天呢不吃不喝呢，因为怎么呢？他是整个这个人呢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他只能在那里做一个祷告，仰望神。他现在好像整个人呢被包在那个茧里面一样，啊，因为在他的生命中间呢，现在开始产生一个大的转变。那是要从属地的开始怎么样转向属天的，哇！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太宝贵了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一个羡慕，这么一个羡慕。弟兄姊妹们，你必须在你的生命中有这么一个转变。事实上，我们已经有这个转变，啊，因为主在我们身上，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呢，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开始有这么一个转变。但是呢，我们在经历上来讲呢，我们没有保留这么深刻。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跟前许多时候有点困难的原因啊。那保罗的这个印象，保罗是非常深刻，三天啊，是不吃也不喝。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这个吃喝呢是人的最基本的要求，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生活的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人到了不吃不喝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讲说呢。首先呢，叫他里面一个彻底的一个大转变什么呢？他对这个地上这些事物的兴趣都没有，甚至怎么样，连欲望也没有。不要说兴趣，连欲望也没有。所以我们的确看见以后，保罗在出来的时候呢，他的确是全心为了主的自己，除了主和他的国度啊，和他的教会之外，保罗没有兴趣。你有读他的传记，会发现，当然主在这里啊。主要特别得出这么一个器皿，因为主要在他身上有他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托付在他身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进入这样一种的经历的光景，就是你也必须要有好的祷告之后，我必须学会了，就是你常常呢能把自己关起来呢，单独的亲近有祷告之后，祷告很重要。所以保罗呢，他不仅后来成为一个传递主话语的人，保罗也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在保罗的这个13封书信的里面啊，这个姊妹们至少有12次的祷告，他的祷告被记录下。他就保罗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晓得，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就是祷告生活非常的丰富。这种祷告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进入与主交通的生活。这是我们里面转变和生命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啊，这个 读呢就在大马士这个城里面呢，他做一个事情，就去找到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感谢主啊，这也是圣经中啊所记载的许多故事中间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就姊妹们，这个亚拿尼亚的圣经中也就出现一次，就在这里出现一次，以后就没有啊，没有再记载啊。但是就这一点就够了啊！你看见他这一点点记载啊，完全把这个人活在主面前的光景，通通把它写出来。哎呀，这个人活在主面前的光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那么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立刻说什么？主，我在这里。哎呀，这句话多好啊！啊，常常有时候主来找我们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找不到人啊，说找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哎，这个主一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马上说什么？主，我在这里。啊，非常的美丽。他站在仆人的地位上面，他永远是在仆，好像他是随时站在旁边一样，是吧？主一叫他，他对，马上就有回应了。所以他是一个常常与主之间有交通的人，或者与主交通的里面，并且呢，随时准备好来被主用。主什么时候用他？他就说：“主，我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借着亚拿尼亚呢，去接纳使徒保罗。那么主对他说啊，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因为你这个说明是，说明亚拿尼亚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啊，多清楚啊，这个里面感觉多清楚。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啊，就是很容易啊。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正在那里亲近主、祷告主，是不是讲这么一句话，你能信吗？你常想，这恐怕我自己的想象吧，对不对啊？但是亚拿尼亚能分辨得出这么清楚啊。那么你看，在那里告诉他说去做什么，去访问什么人，并且那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啊？那么这亚拿尼亚呢，心里面有点害怕。亚拿尼亚就对主说，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又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主啊，我去的话不是正好掉他的网络里，自投罗网，对不对？他拿着文书这样来抓人呢，我就去了，那不是刚好给他抓了吗？他没有这样说啊，但是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啊？他说这个人呢，这个这么凶恶的一个人，这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去碰过凶恶的人呢？啊，如果你真的有在基督里，你知道真的不简单呐、啊。你知道那个人很凶暴啊，我们主啊感动了去啊，真是不简单的啊。那么这个亚拿尼亚呢，他心里面也是有点害怕啊，所以他就对主这样说啊。那么主对他说什么？亚拿尼亚，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和以色列面前炫耀我的名，我要支持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那么主就特别的安慰亚拿尼亚，对他说：“你只管去。”就是你们今天呢、啊，如果主在我们身上有命令，不许顺服。所以呢，感谢主，十七节亚拿尼亚怎么样？亚拿尼亚怎么就去了啊？他进了那家之后呢，一进去之后呢，他很知道哪一个是扫罗的。一进去那个不，我相信那个家里面人很多很多人。听说哈，当时这个保罗被带到这个大马士去，是带到一个大祭司长的一个家庭里面去，因为那个房子很大啊，因为他本来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嘛，是要去抓人的，对不对？所以根据他这些人呢，是你不会把他带到基督徒那里去的。你把他带到那个犹太教的那个他那个亲戚呢那里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很多人的，很大的，听说是一个很大的房子。但是这个亚拿尼亚一进去呢，这个手指这么一按就对了。你看他真是很清楚啊。所以这圣经就讲他就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什么：“兄弟扫罗，在你路上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们看见又给圣灵权了。” 就是那个这一句话是多么的美丽啊！他称保罗为什么？是吧？我们知道，这在教会里面最美丽的称呼，弟兄。所以亚拿尼亚能够真正顺服主啊，并且他明白主的心意。我就因为我们今天要回头读这个故事比较容易，你如果真是在当时设身处地的想想那个情况的话，就那么容易，对不对？那时候我们看见亚拿尼亚那个跟主之间很亲密的关系啊，那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些呢，就怎么都是平日的功夫了啊。你平常如果没有这样子跟主有这么紧密的这种生活，主要差遣我们也很困难，对不对？感谢主的大事，主能得到这么样一个好的器皿，我差遣他啊，去为他为他行事。所以呢，他在这里碰见保罗的时候呢，那么一开始称他为弟兄。如果是我去的话呢，你想我们会说什么？我们说先生，先看看他得救没有，对不对啊？对不对？但是亚拿尼亚很有把握的，去这个弟兄了。那有的人呢，这个心里面怀恨的话，就是你这个罪人啊！一看人家逼迫人，再来抓人，结果呢啊，主怜悯你，你赶快悔改。现在我们知道传福音的有很多人的态度上是这样的，那就不是。哎，亚拿尼亚真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个圣徒啊！所以我们彼此称弟兄啊，你不是就。在教会中最美丽的一个称呼啊，并且呢，他这个那么清楚啊，他说根本不需要保罗讲什么，是不是？他完全清清楚楚的、这个人实在是活在圣灵的带领中。所以你看见在同一个世纪啊，就圣徒们的光景是那么的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活，你我如果光夹着圣经做礼拜，做个宗教徒啊，教会永远也活不起来。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像同一个世纪的这些圣徒们一样，和主之间有那个活的连结，天天活在主的交通中，在圣灵带领里面，就让他们看见各个圣徒都是活的圣徒啊。这个亚拿尼亚主在大马士城里面找到他，就是一个活的圣徒，这是何等的美丽啊！就我们不能把那个活的弄成死的了啊！今天主救我们呢，我们应该是个活的基督徒，这样才能够被主来使用。那么我说活呢，不是说这个人活动很多，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活跃，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活啊，很会套交情，这个串这个门子串那个门子，很活。那么这个不是这种的活啊，是灵里面的光景的活啊，灵里面光景的活。当然今天有很多人热心照顾别人是很宝贵的，但是呢，我们更重要是这个灵里面的光景是活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这样啊。那么在这里呢，主也对亚拿尼亚说呢，他说保罗怎么，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是在教会历史上都不断的拣选人做他所做的器皿啊，这个器皿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今天得不到器皿的话呢，就可能就没有办法行事。就每个人都应该羡慕在主的手中成为主所用的器皿。那我们知道保罗做了主手中的器皿的话，他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讲什么？他说呢，我只不过是个什么瓦器啊。他说呢，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神彰显他的大能，我们实在看见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看保罗很尊贵的啊，我们说他是贵重的器皿，但保罗看自己呢，这个瓦器，是这个眼光非常美。所以有一天你看自己像金器银器的话，那就有问题了。今天的确有的人呢，当被主用一用，他就觉得自己是个金器皿，这个不行啊！弟兄姊妹，我们永远看自己怎么是瓦器啊！我们算不得什么，是主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啊！ 但是虽然瓦器啊，但是很重要，所以要得出这个器皿。那么，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年长的弟兄就用这一节圣经呢，我们讲了几篇很宝贵的道啊，也讲这个器皿。然后就讲到曾经到南洋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老子很爱他嘛，就这个，我记得这个故事最清楚。那个老子面呢，这个烧鸡汤给他喝，结果拿什么当器皿？拿个尿壶，那个尿壶啊，装了鸡汤来给他喝。我后来另外一个姊妹老姊妹跑来跟他讲，他说：“哎呀，他说你不要介意啊，这个尿壶都没有用过，这是个新的尿壶。”那个老爹就说：“哎呀，他这个鸡汤煮的真好喝啊！”那他可以多讲几遍道啊。但是那个器皿实在不敢恭维，他因此那个主也对他说话啊，他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器皿实在是不像样子，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外面不像样，但我们里面的东西可是宝贵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那么保罗呢，被拣选作为器皿，在外邦人君王的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并且弟兄姊妹下面还讲什么？还要为主受许多的苦。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命下面一定是跟着苦难。今天如果我们要在主的手中成为器皿，能成就主的使命，就必须有受苦的心志。苦难是难免，一个人要怕受苦啊，就不能跟随主；怕吃苦的话呢，不能侍奉神。所以我常常去讲说，我们的主最善良，他不是骗我的，对不对？我就说我当我蒙召的那个时候啊，主很清楚的给我看见，这条道路是十字架的路，是艰难的。哇，我记得那天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很清楚把这个感觉在里面。哇，我里面实在充满了感谢赞美。他不是说呢，用个荣耀吸引你，哎呀，你就觉得被荣耀吸引，就一脚就踩进来。结果一踩进来之后呢，是很苦的啊！你很上了当了，对不对？主从来不做这种事情。我们的主最善良、最真实，他早就告诉你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你看看奇妙的在这里啊，一方面讲要成为手中的器皿，用它来做这个重要的工作。另外一面来讲呢，还要为主的名受苦，所以使命都是跟苦难连在一起。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如果没有受苦的心智，教会的光景一定没有荣耀，不可能有真实的侍奉。那么亚拿尼亚呢，奉主的命令啊，那么去接纳这个保罗。那么我们知道，这就讲到他在大马士的城里面就接纳这个身体，所以主给保罗的这个带领实在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那么在亚拿尼亚对他说的话里面哈，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他说，第一个叫你能看见。第二个怎么样？又被圣灵充满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啊。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上次讲过，这是教会最基本的根基，必须有看见，必须被圣灵充满。今天呢，弟兄姊妹，很多很奇妙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呢有看见，但是没有圣灵充满，没力量啊。有的人呢，光追求圣灵充满了，力量又没看见。冲劲很大，可是没看见。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要在主的手中能侍奉主、被主用的两个重要的根基，这两条平行的线。第一个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就我们要追求啊，就是一个要求主开启我们能看见，第二个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就有实际，对不对？光有看见没实际也不行啊。那么光有这个经历没有看见也不行，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并行。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一开头就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的光景，那个作为整个教会侍奉的最重要的根基。好，接下去呢，这个扫罗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看见啊。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我们可以说呢，扫罗就受尽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啊。那么我们现在 都很明白什么是受浸的意义，我想这个我不需要再解释了。那么下面呢，讲到扫罗蒙恩得救之后，他在大马色呢就同这些门徒们住了一些日子啊，然后他就起来怎么样，起来这个宣讲福音了，传福音了，非常有能力的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看见他完全改变，就把他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啊，本来是要来抓人的，结果那些就传起这个福音来啊，那个并且呢他还有力量啊，能够拨倒那些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那么在那里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啊，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人吗？所以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扫罗呢怎么说呢，那么完全的站在主的这一面。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要能拨倒别人啊，这句话意思是你自己里面先被拨倒，对不对？你才有这个能力。所以一个基督徒出去传福音呢，你自己里面都不大确定，摇摇晃晃你去跟着传福音啊，你自己都没拨倒，你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有点不大对，然后你就跟着传福音啊，所以到最后常常被别人拨倒。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台湾那个大学里面有几个年轻的学生跑来都跟我讲嘛，他说这里那个做工的人呢、啊，那个那些弟兄姊妹蒙恩得救还没有给他好好的水平上栽培和带领，真理都搞不清楚，就差遣他们去传福音呢。就有几个人传了福音回来就讲什么，那个人说得到有点道理。传福音是要叫人家信耶稣啊，结果他说那。保罗在这个时候是完全被主拨打啊，感谢主。那么到了23节来说，过了好些日子，圣经呢把中间有些东西略掉，这里过好些日子，那么就是后来保罗在加拉太书1:17所讲，后来他就有3年的时间转到阿拉伯的旷野，就这个中间呢有3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真是越来越清楚神的心意了。所以我们知道这3年的时间啊，对于保罗来讲非常重要。他并不是这3年的时间里面把旧约的圣经啊，能够重新在那个启示的光底下，能够重新思考。现在不仅思考，这个里面都是一个非常大明亮的启示啊。看着就给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所以我们想他后来说写的那13封书信啊，里面有很多关于旧约圣经的那一些的话语，他能够用新约的亮光启示来解释他们。就是3年的时间对保罗来讲非常重要，隐藏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那个里面的启示就非常大。那么到这个时候啊，这些犹太人呢逐渐的都认识了这个扫罗，他们知道这个人现在完全的归顺基督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就商议啊，怎么杀保罗。从前他是要杀别人，现在呢他们变成被别人杀了，他成了路中之人，他见自己成了路中之人了。现实啊，教会历史啊，这样的故事很多啊。我觉得很多人都要杀别人，到最后都是被别人追着杀。这个保罗呢，那么知道他们的计，扫罗知道他们的计谋之后啊，那么就这些人呢，你看就不是光嘴巴讲要杀他，真的要杀他啊。他们这个昼夜这个守军的城门呢，不知道出去了。他的门徒呢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推上去，可能当时在他们还有一种习惯，每一个这个像一个拉这种人，其实这些保罗呢因为这个3年之后呢他因为这些跟随他了啊，所以这些人呢为了救他的命呢，这个保罗就逃亡了啊，从这个墙上呢用这个篮子把他推下去。 跑掉之后呢，他跑到耶路撒冷，那么想要跟这些门徒们请教啊，他们都怕他，不信他们。感谢主，就在这里又兴起一个人啊，教会中重要的执事了，就是巴拿巴。巴拿巴被称作劝慰，对吧？他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能够这个把人呢、啊、这个把他带在一起。这是这个巴拿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啊。所以呢，这里说什么呢？别人都怕他，没有人敢去碰这个扫罗。他说什么？唯有巴拿巴，这个巴拿巴有独到的眼光啊。啊，他看得出来这个保罗是一个真正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那么他有这种爱心啊，他就解除了他们中所有的误会，引进了这个交通啊。所以他因着他这样带他们去找使徒啊，那么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的大马手指是怎么样奉主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就讲出来。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就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些经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巴拿巴中间做了这个连接的工作啊，所以就是我们晓得啊，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啊。这个保罗后来讲到基督身体的时候呢，一个叫做供应的结，另外一个叫做联络的筋。那么这两个工作都非常重要啊，一个叫供应的结，一个叫做联络的筋啊。有的人可以供应，但有的人会连人，会把人连起来啊。所以这两种功能呢，就是你们都是需要。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灵动了，对不对？就是这个供应的结跟联络的筋相互之间的工作，我们这个人才能够这个自由的行动，对不对？基督的身体里面也是一样。有的弟兄姊妹很会供应，但有的弟兄姊妹非常会连接，啊，就是供应的结合联络的亲人，这是教会里面重要的，就是这个巴拉巴这个联络的筋，能把它连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扫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把他杀。我们看这犹太人真喜欢杀人，反正与他不相合的话，就好杀他，动不动就要杀人，讲不过就要杀人，所以这个时候，然后把这个扫罗啊，这个，我想他看见他们，他回想他过去的光景了，他里面一点都懊悔，是不是？他从前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扫罗的师父越大的力量。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啊，圣经路加的记载呢，对他们弟兄们知道之后，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然后打发他到大祭司，或者他原来本来出生的地方啊，把他送回去。因为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看过戏，他们一看见这个时候的扫罗的服饰啊，是完全不够信任的。我也完全不是下面一句话啊，那么非常好，他说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在平安的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跟祝福撒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二圈的里面啊，各地的教会都有建立，因着是保罗的蒙恩呢，和救赎开始的人数越来越加增了，圣灵的工作。那么下面呢，那么路加就记载着彼得的一段的故事。那么这时候看在耶路撒冷彼得的光景他是怎样的？这个时候彼得呢，他呢也开始周流四方啊。那么特别这里记载的。然后这个行了两件大的神迹的，那么这一告诉我们就看见，就说呢，彼得现在属灵经历上面开始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因为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有个眼光，神没有意思在圣经里面呢把什么人变成大人物啊？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神要高举的啊。那么神为什么让这些使徒们呢，他们当时能显出这么大的能力呢，会证实一件事情，就是主与他的教会呢是完全合一，就是显在元首身上的能力呢照样的可以显在教会里面。彼得是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所以后来的人呢那么弄错了，把彼得呢弄成教皇去了，把他看成一个通道大使徒，觉得他这很了不起，就怎么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么所以我们跟随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带领我们生命的光景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转，就有长进。那么所以教会呢整个的进步啊，完全建立在圣徒经历上面的进步。当我们在观念认识上进步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行动上的进步，然后行动上的进步就代替神工作的开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这个讲义里面写下来的。那么彼得呢这个时候呢他的光景走出耶路撒冷，那么也说明他走出一个狭小的范围，他的精力就开始往前了。那么他周流四方的意思就是他这个时候呢并不固守在这个地方，就带领他功用越来越显出来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在吕大的圣徒那里啊，那么我们看见呢他叫一个这个以尼亚啊，这个瘫痪的这个摊子，圣经还特别记载说他瘫了八年，去的时候就叫你怎么样好。那这里哈、奇妙，就没有祷告，也没有暗示啊，这种彼得的信心呢，这是成一个活的信心呢，他需要仰望一下，他里面根本跟神之间，好像跟主之间那么连接紧密，就到那就他没有祷告，他说什么？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哈、你是何等的信心啊！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很难看到你这种信心啊！你不能学的哈、啊，你学了也不一定灵光。对，这个是真正的信心啊！他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实在很大胆。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知道那是彼得嘛，当然，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彼得能这样的观点，因为他与主之间有一个活的连接，这不简单呢、看起来不简单呢，其实很简单的，因为他跟主之间有关系。感谢主啊，你看见啊，他医好了这个摊子之后呢，三十五节是很重要的话，那凡住于大和撒勒人都看见了他，就归附主，就可见呢。那么彼得医好这个人那个最大的用意是什么，叫福音能够被广传。所以当初我们看见神迹其实是配合福音的工作的，所以他们对彼得来讲好像到这个时候变成好像一只人了，变成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他们呢自己呢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今天呢我去喊一个人说呢啊，主教你好了，他就真的起来清楚，我自己恐怕就去先第一个先进惊奇了。哎呀，这是回家了几天睡不着觉，对不对？是真的不得了了，这个比较上对他来讲很平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必把神迹启示看得很特别。今天在地上，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些人呢，真正一病人还不一定那个人有没有给医好的，到处就讲啊传啊，就觉得他。一个好像他很了不起，他有这个这么大的能力啊，因为这是很大的错误。我们看见今天人把神迹奇事当作一种特别的东西去，但是同一个时机，使徒们的神迹大神迹，今天地上没几个人有这种神迹，他们一点都没有看到神迹。所以今天呢，如果真正一个人把人医好了，我们也知道那不是他的，就别的就是的。所以你不必把它捧得够高的，或者是够实际。我们今天人呢，实在是这个非常软弱啊，不容易从这些光景中生活。但是你看彼得的生命成熟，从进到一个地步啊，他这里我们看见了一定所有的福音。然后下面啊，他就来到约帕这个地方了、 那么叫这个多加呢从死里复活。那么圣经特别记载说这个多加呢啊，他是一个这个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这个很好的人呢、啊、这个很好的信徒、啊、那么他病了，他结果病死的时候呢，哎，这一般圣徒没有很有信心啊，你看当时这般圣徒没有信心啊，那么死了我们想就是拿去埋葬了，对不对？他没有，他帮他洗洗啊，然后给他放在楼上，然后呢派人去找彼得。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都是一种考验，对不对啊？那么对彼得也是个考验，对他们的信心来讲也是个考验啊，他们居然就有这个信心啊。那么感谢主啊，彼得呢也有这个信心就去了嘛。彼得没听说，哎呦，死了算了，埋葬算了，这个死了嘛，那还能做什么，对不对？他没有，像这个，所以因为这个吕大与这个约帕很近的啊，门徒听见彼得在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彼得大概也说啊，去了，但他们又怎么这要央求，对不对？说你不要耽误我，要快点来啊。因为把那个死人洗了之后放在那里，就不能放两天就臭了啊，是吧？所以他们说派到我们那去，不要单眼啊。可能彼得大概还有点想单眼，所以这里圣经讲是央求啊，求着他快快来，快快来啊。然后彼得就起身跟他们同去。到了那里实在很为难了、啊。这些寡妇们都围着彼得，拿那个多加做的东西给他看，一个这么好的人呢、啊，这个换一个人是很为难的。谢谢彼得啊，那么到了那里了，他也没惊慌是吧？也就对他们说：“你们都出去，跪下祷告。”祷告完之后呢，转身啊。而且他不是跪着死人面前祷告，他背对着他祷告。这个时候就是你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这就是主耶稣啊站在那个拉撒路墓前面，主做什么？主是什么？举目望天，不要看死人。这就证明你看那个死人信心就没有了，是不是？啊，虽然彼得不想看他，这个转过身去祷告完了之后怎么转过身来啊？什么？就对死人说：“大比大，他用他那个别号来称呼他，起来。”就圣经说的嘛，他就睁开眼睛看见了，他就坐起来。哇，真的是。这个时候彼得的这个侍奉啊，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表现那个光景，这个叫我们里面充满了期待。这个就是叫什么？这就是保罗后来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所讲大胆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就神在肉身显现。初期的教会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光景他们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经历的每一步路上，他们都是完全照着神所要的光景，就是那个能力出来之后这么大。所以彼得的经历就证实了教会是完全合一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到新约时代中要透过身体来看这些东西啊。因此呢，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是主做元首，透过他的身体来行事。所以全身都有荣耀。你读到彼得的故事，你看整个人觉得这也是你的荣耀，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对不对？啊，比方说就像一个人学钢琴一样啊。练到一个地步，这个钢琴呢，这个手指头快得不得了啊！上台演奏完的时候呢，啊，这不是光手指头的荣耀，对不对？还站起来说，大喝彩，全身的荣耀，是不是啊？是不是全身的荣耀？啊，人家不会说哎，谢谢你那双手，说出来不会这样，会光对着你的手在鼓掌，人家很羡慕你的手啊，会有这么灵巧，对不对？但是你的荣耀是全身，全身。今天呢，彼得的这个情形就像，好像这个灵巧的手做了一些事情一样，就是你们， 我们呢应该像中国人讲一句话叫什么，与有荣焉。我们跟他一同在这里，因为到了特别到了使徒行传的时代，因为姊妹们，神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是那个身体，身体，所以神没有意思呢，要在教会里面培养什么英雄啊、伟大的人，不是？所以这里彼得的光景代表整个教会的光景啊，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种的情形啊！所以呢，坐起来就求彼得就伸手把他扶起来，然后把众圣徒把扶着要交进去，把多家的嘛活活的交给他，哇，这是一个特等大的荣耀的一个见证。他说这是传遍约帕的许多人信的主。所以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可以看见，神因为得着了这些的器皿，在教会的功用，教会整个的光升高。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仅要教会里面人数增加啊，人数增加也是十亿了啊，那么更要什么属于生命的那个丰富的增加，这个是借着气带出来。我们感谢整个教会历史，两千年历史上，我们看见主每一次得到一个器皿，释放一些的信息，带进一些亮光，教会的光就升高，教会的生命就开始有深度。所以这是主的心意，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的工作的一种手法。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不仅传福音，是吧？教会里面的人数能够增加，得救的人数加多，我们要更羡慕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在主手中经历这些的器皿。所以你看这一章里面呢，讲到这个扫罗啊。讲到亚拿尼亚，讲到巴拿巴，讲到这四个主要的在这张圣经里这块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些都是主的荣耀，他们实在是被主使用了。那么在主的心意上面啊，不仅成就主的心意，给教会带来大的祝福。我想晚上呢，我们就把第九章啊讲通了。就先参与同学祷告。
因为你所建立的教会，实际上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看见这个弟兄们生命的荣耀，看见他们侍奉的能力的荣耀，我们把这两面就是一个教会，我们心就是敬拜，教会实在是你的身体，从头一个世纪直到如今，这个身体一直在长大，扩张，一直在成熟，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身体中一同有份，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关乎头一世纪弟兄们所行所说的话，我们信起来做的激励，我们是盼望照着你的话说，教会末了的荣耀大国先前，我们知道如今教会的光景仍然是很软弱，但是我们对你的话一直带着极大的信心，因为主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主啊，那个应许没有一句会落空的，所以我们还是仰望主，得着气力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主啊，我们晓得你的见证那是跟着见证人的，主啊，今天你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器皿，能够再把荣耀的见证带回来，主，我们在这里一同仰望主啊，教会在这里也切切的祷告，盼望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不要因着我们对隔壁，不要因着我们的小信，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不肯付代价，因着我们不肯顺服，给遮蔽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不再是一同被你的灵感动，主啊， 哦，我们全人也如同被带回到头一个世纪，哦，我们一同经历到这每一个事件，是吧？哦，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像兄弟保罗这样，然后能够有大把圣路所经历，如何叫我们全人都能够服你。主耶稣，我们相信当教会弟兄姊妹更多人愿意这样的时候，你的荣耀大大的充满这个殿。主耶稣，我们谢谢，哦，我们的心真是渴慕，我们心特别仰望主啊，然后把这个意象，把这个顺服，把这个信心通通加给我们，哦，一定要叫你的丰满能够在教会中实现。我们谢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谢谢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我们求你不光叫我们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是
的，
是，
让我们羡慕在你的手中，我们被拣选的器皿。
Amen。
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人就寻找人做你手中的器皿。
是的，是的。
我们知道，若是你得不到器皿，我们就不往求做什么。
就是，
是吧？因为我们不耽误单言你自己的工作，
是的，
所以在我们身上实在没有路可使，
是吧？是的，
我们求你把至于弟兄们的经历，就赏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们，
Amen。
在地上实在能够蒙到一个大的福气，
是吧？
就是能够让主来使用他，
Amen。
亲爱的主，我们都愿意对你说，我们感谢你，
是，
是吧？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照着信息的度量在你的手中给你用得很
实。Amen。
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常常感觉自己的软弱，
是的，
感觉自己不堪，
是，
但是主啊，你是全能的神。
Amen。
你有极大的能力，
你
能在这些瓦器身上彰显自己的权威。
Amen。
让我们能存着这样的信心活在你的跟前，
主啊，
亲爱的主，也把当日弟兄们所有那些活的经历赏赐下来，
是
吧？让我们真实在生活侍奉里面多多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在头一个世纪所做的，也就是今天坐在我们这些众人身上。
Amen。
让我们越过越看见身体的实际。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到末了的时代，从你的身体在地上要比头一个世纪要大得多。
Amen。
哦，亲爱的主啊，
我
知道，也许我们一个一个的人，我们赶不上保罗，赶不上彼得，
是的，
但是我们这些人加起来在一起的时候，主啊，你能叫他显出更大的功能。
Amen。
求主让我们更多羡慕这个身体的生活，
是的，
也更多活在身体的实际里面。亲爱的主，谢谢你，我晚上把这些话在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求你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让我们从深处真有看见。主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名，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相识。
祝我相识，凡事太深不能祝我相识。
下一次应该是15号。